他没有左身。我开始流汗了，马上转头问组织专门负责肾源和保护刚拿下的肾运输工作的人。我通常叫他牧师，牧师经常是一身黑衣服黑裤子，然后大而宽的黑帽檐儿罩在头上，只能看见嘴巴里叼着的一根古巴雪茄。牧师非常瘦而且高大，这时他没说话，只是说了句，去右边的就是了。声音冷酷的令我发抖，我暂时先缝合了宿主的伤口，停了下来。牧师显然有些惊讶，
傻子都知道再取出个肾他就死定了，你们在找货源的时候都不做检查的吗？
我质问他。牧师没说话，
算了，我不想干了，把这孩子放了吧。
看见还在床上酣睡的他，我有些不忍。牧师依旧站在黑暗里，这时候哪个为我打下手得走过来，拿起刀向那孩子走去。
我可以独立完成了，谢谢你的指导。
这是我听到的他所说的最长的一句话。牧师也开口了，
没办法，这个宿主或许是天生的一个肾脏，但他的肾非常适合一个富豪的身体，他愿意拿出30万美金。本来你做的话我愿意多付你5%，不过看来你的助手比你更想得开。
说完牧师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我无法忍受，解开白大褂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地下室。
身后的牧师突然说了句，
你会后悔的。
或许会吧，这样也好，我也算完全脱离了那里。不过也准备好了他们接下来的报复或者灭口。不过很奇怪，那之后的一个月非常平静，我想他们不应该如此善良。等待死亡是非常痛苦的，我决定去查一查。
我手头只有牧师和那个助手的联络方式，其他的人我没有。组织间一层层管理很严密，很少互相见面。我打了牧师的电话，没人接，那个助手我也联络不上。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只有那个地下室，这里似乎很破旧。我私下看了下，应该没有人跟踪。我慢慢地走了进去，和一个月前相比，这里阴暗了许多。一打开门，空气里是一股臭味，几乎让我窒息过去。这味道我很熟悉，那是一种人体腐烂的味道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靠着记忆在墙壁上摸索着，打开了灯的开关。灯光迅速照射到房间的每个角落。我的助手，我想应该是吧，因为我仅仅能从身高和衣物来辨别他了。虽然那时候不是夏天，地下室的温度也比较低，但是一个月的时间，他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。他半躺在手术台旁边，手上还拿着一把手术刀。我捂着鼻子，小心地走近他。还好，旁边还保留着几副橡胶手套。不知为什么，看见尸体，我还是本能地想查看一下。他的腹腔被开了一个排球大小的口子，整个内脏被掏空了，一样没留下。看伤口，似乎是非常粗糙的凶器，或者说干脆是被撕开一样，就像手撕鸡那样。我没看见牧师，还有那个少年也没了踪迹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地下室，以后再也没去过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被迷惑所笼罩。网上忽然又流传经常发现内脏被掏空的尸体， 我隐约觉得与那个消失的宿主有关联，直到我接到了牧师的电话。此前牧师从来不和我通话，一直都是发短信，所以猛地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觉得不太习惯。电话里的牧师说，你在哪儿？牧师张口就问，我回答托我在家，而且告诉他我不想再干了，而且我不会告诉警察。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多少秘密，我觉得他们即便不杀我，我也不会败露的。不是组织的问题，是那个宿主。这一下我猛地一惊，难道真的是那个少年出了问题？那个宿主是个怪物。牧师艰难地把后半句说了出来，就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。我不明白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牧师在电话那头仿佛忍受了巨大的折磨，似乎他不愿意回想。过了一分钟，我还以为他走了，牧师才把那一天我走后的事儿告诉了我。在我走后，助手接着取肾，牧师就在旁边，地下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这种工作接触的人越少越好，取肾其实勉强一个人也是可以完成的，不过花费的时间就要很长，而且容易出事儿。当然本来这出事儿的是被取的人才对。牧师说道，助手打开那宿主的右边腹腔，他马上惊呆了，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肾脏。没有肾脏的人还能活着？而且更令牧师变色的是，不仅这个宿主没有肾脏，所有的内脏他都没有，整个腹腔仿佛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肉袋，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。当时决定以这个少年做宿主的时候，就在前一天还用 X 光检查过，他是有内脏的。助手完全手足无措地呆立在手术室边，牧师发现那个少年居然自己坐起来了。紧接着少年直接把手插进了助手的身体，助手一直到死恐怕都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